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所恩赐我们的一切。真神，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拯救，无可言语的叹息。你为我们心中所求所想，都将它交托在天父前，甚至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求的，你也带我们拯救，因为天父喜欢把好的连岸带养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圣神，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在一起更进一步的认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爱你。就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今天实在是有点手忙脚乱，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就要出门去艾美婚礼，准备艾美的婚礼，所以其实蛮多事情的。然后昨天还有那个想法说，哎呀，是李叔找人带一带，找人换茶巾了。对，但是这个就像我们今天一类很勇敢的，他虽然那个他本来是在我们家来带赞美敬拜的，就发现没带那个电脑，所以又回去了。那当然就是又有点这个也是手忙脚乱，不过感谢赞美主，给一类加油啊，一类啊不错，还是完成了你的侍奉啊，主给我们每天侍奉，我们真是要努力去完成。好，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达尼尔先知但以理先知书的九章，我们查22、23、24、3节。好，我们现在先用那个思考圣经念好了哈。22节，他一来到就对我说，达尼尔，我现在显现出来是为叫你完全明白，当你开始哀求时便有话传出，要我前来通知你，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你应该注意这话，理解这意象。关于你的人民和你的圣城已注定了70个星期，为终止过犯，为结束罪恶，为赔偿不义，为带来永远的正义，为应验神事和预言，为给至圣者富有。
好，我们现在念和合本。
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又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方劝害，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一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尽有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
好，谢谢。现在念英文的这个艾梅艾琳，请你们念英文。
He instructed me and made me understand. He talked with me and said, O Daniel, I am now come forth to give you skill and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prayers, the word giving an answer went forth. And I have come to tell you, for you are greatly beloved. Therefore, consider the matter and understand the vision. 70 weeks of years, or 490 years, are decreed upon your people and upon your holy city, Jerusalem, to finish and put an end to transgression, to seal up and make full the measure of sin, to purge away and make exp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for sin, to bring in everlasting righteousness, permanent moral and spiritual rectitude in every area and relation, to seal up vision and prophecy and prophet, and to anoint a holy of holies.
好，谢谢。今天我们查的三节哦，本来我在准备的时候是觉得说，那个24节开始是非常非常难懂的。那可是光查22、23节好像有点少，这样，所以我还是放了24节。那我们今天只做一个引言。那个下个礼拜呢是苏老师带啊，感谢主，我们可以听得更丰富一点啊。所以在24节里面，我先讲24节。24节里面就是最大的差异，就思考圣经是讲70个星期。那如果我们就按照字面的 意思的话，七十个星期就四百九十天。可是，在英文版跟那个和合版里面都是，七十个年，就是七个年这样子，所以是77490年。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看了很多就是参考了。那达尼尔在祈祷的时候呢，他以为他已经是到了那个490年的年的这个结尾了。可是现在那个加比尔就是天使来跟他讲，其实他的那一段时间快要结束了。可是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中有4个490年。那达尼尔那个段时间是第3个490年结束。这个天使讲的是第490年还要在以色列人民还要再去经历的一个辛苦这样子。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就是已经注定了以色列人民他有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呢是要经过这些磨难。那么为了终止这些过犯，就是这些罪啊，就是能够我们说赔补这些罪，就是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53章，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八节里面就说了，他受了不义的审判而被除掉，有谁怀念他的命运？其实他从活人的地上被剪除，受难致死是为了我人民的罪过。所以就说一个没有罪一个正义的人，却为了有罪的人受了审判，受了不义的一些对待。在第五节里面说，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为了我们的罪过，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过，主耶稣基督来，他所有的一个使命就是为了赎回我们，他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为的就是把所有天主所造的人能够再次的带回到主的身边，成为主的产业。所以在这个490年中间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民，也就是所有的人呢，能够不再犯罪，然后也为了这些罪做赔补，然后做一些悔罪的行为。那最后的最终的目的是为给至圣者复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至圣者就是耶稣基督，在第490年结束之后，就是耶稣基督来了。那我们再看，就是能够了解那个七十，就是新奇啊，就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先不读，就是大家熟悉那个故事，就是雅各伯为了娶得他爱的那个女子，爱的太太，可是那个他的舅舅呢，拉班呢就骗了他，所以让他先娶了老大，对，勒阿，对不对？然后后来呢，他就说你可以亲近这个勒阿七天之后呢，你可以再娶老二，然后但是呢，你要为我做7年的，再做7年的工，所以等于是一天换取就是1年的这样时间，就这个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常就是有这个天跟年的这样的关联，就像在伯多禄书也是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为天主来讲，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长的时间，为他也是很短的。但是为我们来讲说很短的时间呢，也可能是一个经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经验。好，所以24节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的查经的时候，那个苏老师一定会让我分享更多。那我们现在主要看的是22节跟23节。所以这个天使一来呢，就对达尼尔但以理说，他现在显示出来是为叫你完全明白，就是当但以理开始哀求的时候，已经有话传出来，那要来通知他。那当然这过程中有些延误。诗高本圣经说达尼尔是个极可爱的人啊。那英文跟那个和合本也就是说，就是他是就是被爱的，他是一个蒙眷顾的一个人。所以呢，为了他的恳求，他应该要注意这些理解这些意象。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常常就觉得，像上次艾琳带查经的时候，他已经带了我们就是讲说很多不同的祈祷，各种不同的祈祷。那为什么有时候祈祷这么难蒙应验，是因为天主的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今天呢就会分享在两个旧约的例子，两个新约的例子两个旧约的例子。我们看第一个例子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
我们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撒母的母亲叫亚纳，然后他的先生呢有两个妻子，他的一个妻子呢的培尼娜呢，他有儿女，然后可是呢亚纳没办法生孩子，可是每年他们去圣殿去祭祀的时候都是要带些祭品，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会把这些祭祀的这些东西呢就分给他的两个妻子。那因为培尼娜她有儿女，所以她分了好几份，那么亚纳呢只有一份。那在这个第一章的第四节有说，他虽然喜爱亚纳，无奈上主封闭了他的子宫。好，然后第六节他说，就因上主封闭了亚纳的子宫，他的情敌便羞辱刺激他，使他愤怒，年年都是这样。圣经上讲年年都是这样，年年是多少年了我们不知道，应该不只有一两年，可能三四年四五年，可能更久。那他们每次上圣殿的时候，亚纳总是会被刺激，那么亚纳伤心的时候他总是去祈祷，所以他祈祷祈祷祈祷很多年，祈祷祈祷祈祷很多年，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在厄里这一位司祭他已经开始糊涂了，他已经他的孩子也是慢慢在作恶了，那是上主要兴起另外一位新的先知的时候，一直到这时候。所以他在我们在那个二十一节读到，就是说在上主面前，十二节亚纳在上主面前祈祷很久，那厄里也注意到他了，就祈祷很久，他就是一再祈祷一再祈祷，那么他祈祷了多少年呢，这个年年年年这样子祈祷。那我们知道后来就是主就应许他了，让他生了撒母耳，然后他也把撒母耳献给上主。所以祈祷什么时候应验，是主的时间到了就应验。好，另外一个旧约的例子呢，就是洗者若翰的妈妈，你想说这是新约不是吗，对在路加福音应该已经在新约了对不对，可是在耶稣基督还没诞生之前都属于旧约。好，这是我的分点。所以伊莎伯尔的故事呢还算是旧约的故事。所以在伊莎伯尔呢，我们也知道伊莎伯尔有另外一个不孕的妇女，然后他们多久，伊莎伯尔多久不生育呢，两个人
年纪
都上了年纪了。好，所以是一个很久很久的状况了。然后为他来讲他会不会祈祷呢，在25节有说了，因为他生了若翰，洗者若翰之后，上主在眷顾的日子降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所以这是不生育为他来讲是个耻辱，当然也就是常常会被人家取笑了。他当然也是在上主前一直祈祷希望有个孩子，祈祷祈祷祈祷很久很久很久，到了老年呢都觉得说那个他这个若翰的爸爸的撒加利亚都不觉得说自己有希望生孩子了，所以才会说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才会变得哑巴这样。那但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到了，就是当那个童贞女在这个过程中间知道这个童贞女她会讲就说愿主子成行，然后若翰必须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一个前驱，就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成就了，那祈祷得应验了。所以祈祷祈祷祈祷，有时候我们问说祈祷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主的应许，主的时间到了就应许了。在新约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换血肉的妇女，好，我们现在我们不翻好了，因为这个好像也大家对这个故事也很熟，因为三部福音，三部对观福音里面都有，马窦、马尔谷、路加里面都有这个讲这个血肉的妇女，她患了血肉十二年，在马窦福音里面说了，她看了多少医生，花尽了她所有的积蓄，她就是没办法好。那十二年，她患了血肉十二年，为什么要到十二年？她一定也是祈祷能够医治，也是因为要等到耶稣基督，他已经开始在行奇迹异能，在宣讲天国喜讯的时候，那 这个祈祷就应验了，就主就他一摸耶稣的衣服，他的血肉就停止了。那耶稣也很清楚知道说有人摸了他的衣服，因为他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在主行神迹的时候，是主也知道，我们也很清楚知道的。那么在另外一个新约的例子呢，就是在我中间发生的啊，我是新约的人物哈，虽然不写在圣经里面。在我跟那个苏老师认识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因为他是教友才认识他，才要跟他那个交往嘛，不是教友没希望的。那他是教友，所以交往好。那可是没想到呢，这个教友的这个认知程度不一样啊。他的教友是林德喜这样的一个教友，所以我为这也是哭泣了很多年呢。然后以为说主应允了哈，可是这个彼此之间呢，这个对这个信仰的这个认知的差异程度，好，等到他在1991年改变过来之后，变成他在求这个老婆呢能够了解他的信仰啊，这个老婆能够跟他同步这样子。对，你们常常听那个苏老师有说，他有一个祈祷了9年，好，祈祷了9年，后来主就应允了。那他没有讲说什么啦，他一开始给他这个太太很大的面子，就是求这个老婆不要老是这么对他苛刻这样的，不要阻碍他的这个侍奉主这样的。所以祈祷多久？祈祷到主，我们都准备好，我们准备好去承受主交代给我们的使命，主要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活出他的样子，那个时候那个祈祷就应验了。所以我们就是祈祷，有人说如果我们按着主的旨意求，没有不得到的，一定得到。那么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就是要去反省，就是看说是不是我求的不合主的心意，改变我们，而不是要改变主，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态度。那去经验到主在我们身上要给的一个喜悦。所以在达尼尔先知书里面，天使来显现给这个加比尔，显现给达尼尔，也就是说要等一下跟他解释哈，解释为什么他的祈祷还没有实现，为什么他这样的哀求，这样的恳求。那达尼尔也是个艺人，他本身是如果是求他自己的事情是一定可以应允的，可是他求的是一个民族的悔改，一个以色列民族怎么样在主前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祈祷。那当然是要等到以色列子民都能够终止犯罪，结束罪恶，赔补不义，然后带来永远的正义，以及应验神事与预言会给至圣者富有。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请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十分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懂的是部分，因着我们懂了部分，主就加添我们懂得更多。但以理对于神，他了解的比很多人多很多，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这是属灵的律。那没有的，连他手中所有的也会夺去。所以但以理他有了很多很多，神就愿意加给他更多。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你有了很多，你更容易吸收，就是你的条件各方面都好了。那么神准备了但以理能够承受很多的启示，他就亲自打发加百列天使来。加百列天使他是奉命而来的，他来得非常非常的快，21节，他是奉命迅速怎样飞来。我们通常迅速就跑去，我们不会飞，但是会飞的那跑得比飞的还是不能够比。他是飞过来，而这一个飞过来的天使按手在但以理的身上，他指教我说，就是加百列他指教但以理 他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他说我来是有一个目的，我现在到你这里来是要使你能够 understanding and have insight， 就是让你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神的秘密，让你能够有真实很深入的看见，很深入的知道。他继续的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意思就是 as soon as you began to pray， 当你一开始祈祷的时候 an answer was given， 就是已经有一个答案给你了。他一开始祈祷的时候答案就给了他，而这一开始祈祷的但以理，他得到答案却不是在一开始祈祷的时候得到，但是神要给他答案是他一祈祷，他说就有命令，就已经有答案要告诉你。所以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因为你大蒙眷爱，因为你是可爱的，你是蒙神爱怜的。我们为什么会蒙神爱怜呢？主耶稣基督说，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当我们常常做他喜悦的事，那么我们就蒙神的喜悦。他喜欢我们常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很容易懂，当你的众孩子有一个很喜欢做你告诉他做的事，那么其他的孩子都不想要听也不想要做你叫他做的事，那你会为哪一个孩子你觉得很窝心，觉得很满意呢？虽然每个孩子都爱，但是这个孩子却让你欢心。那你真的愿意讲很多的事，可是大家都不听，只有这个孩子愿意努力听，你会对谁讲很多呢？就是对这个孩子。所以神的秘密是要给你们，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要听，他们要听，那么不是给他们，就是那一群人他无所谓，他不想听，因为给了他他不听，他要受的惩罚更大。但以理他多么愿意听，而这一个恳切的祈祷就是他想要知道，他想要知道，想要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神愿意我们知道的，我们就准备好一个生命的态度，而这一个生命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他说你是蒙眷爱的，是可爱的，也就是神所眷顾周详的。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四个意象，那么你要思想，也就是说听到了神的启示，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什么？摆在心中反复的思虑，摆在心中反复的思虑。这句话有一点点耳熟能详，是记在哪里呢？
玛利亚。
哎，玛利亚，对，天使也是加百列告诉他。那么玛利亚怎样？他就藏在心中，摆在心里，反复的思念，反复的思念，反复的思念。为什么你要反复的思念呢？因为有你不完全明白的地方，你很想要明白。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体会都是在再去思念，再去咀嚼，再去思念，再去咀嚼，哎，时期嘛，哎，突然知道了。有的时候这段时期很长，有的时期很快。刚才何敏提到了有一个祈祷，我祈祷了真的是九年，反复祈祷，反复祈祷，那么祈祷的过程九年，可是九年一到就到了，没有想象到的它就到了，也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可是有一个我们愿不愿意反复思念呢？这个思念就是我想要知道，我想要知道，而反复的思念想要知道其实也是一种祈祷，也就是神啊让我明白，神啊我向你恳切的祈祷。我们讲那个恳切的祈祷 petition 或者是 supplication 都是恳切恳切的想要把我的盼望得到的告诉神，恳切的祈祷，恳切的祈祷，恳切的祈祷。其实这个恳切的祈祷会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准备好，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就很会珍惜。 非常非常珍惜。这一个随便得到的，好像随便也就把它摆到一边就丢了。可是神要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是宝贝，不是随便的，是宝贝，不是随便的。随便的东西可以随便丢掉，那宝贝呢？是不能随便丢掉的，就是宝贝。当我们会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神就把宝贝给我们。谁是至宝？耶稣基督，哥罗西书说的，神是至宝，神的奥秘就在基督内，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而一切的奥秘就是神的那一个奥秘，那个极大宝贝的珍宝，就是耶稣基督。他把耶稣基督给我们，当我们会珍惜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救赎我们的救主，我们会很感恩。当我们知道他不但救赎我们，他救我们到底，他要帮助我们，继续告诉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就是更感谢，因为主他不断的让我们进入到他更大的丰满，更大的成熟，更大的美好。到末后的时期，有好多好多的奥秘会加速的打开，加速的给我们，因为天国要完完全全在这世上显示出来的时刻到了。那么很多人准备好知道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要不断的显示，不断的显示，不断的显示。所以但以理那个时刻，但以理得到了一些奥秘，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更是得到启示的时刻，更是得到启示的时刻。所以但以理他是极为可爱，大蒙眷爱，那么神愿意他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神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是用说的，你会听到他的话；有时是用看的，你会看到他给你的意象。还有一种看叫做异梦，那不是平常的梦。那么异梦的神事都是指的视觉方面的知道。那梦中可不可以听到？可以。那醒的时候也可以听到，那是听觉的。还有一种不是视觉也不是听觉，却是一种知道，就是一个属灵的知晓，知道。而这个知道，你就是知道了，你就是知道了，你就是知道了。有一件事情，我不去问何冕，我也不需要问何冕，我根本就不要问他，因为我知道，我很久不晓得有多久，你爱我吗？这个问题，我没这个问题，但是也不怀疑。还有一种问题，我也很久没问了。我没问主耶稣，你爱我吗？我不晓得有多久了，一种很长的时间，我没问主耶稣，你爱我吗？但是我怀疑吗？我不怀疑。我不需要再一次听到，我不需要再一次看到，我不需要再一次，可是我知道他爱我，那就是一个知道，我们讲知道。而这个知道也很深，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怀疑耶稣爱我，他就是爱我，他就是爱我，他就是很爱我。那么这一个神要我们明白的，不管是内容、启示、意象，或者是他给的话语、奥秘，我们都要珍惜。但以理他得到的这一些，其实不是为了他个人，是为了神所爱的众人。而这一件神要他知道下面的，他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他前面就是为了圣城祈祷，为了本国和之民祈祷，他一直祈祷，一直祈祷。那么我应该怎么得着呢？其实神在告诉他，我已经应允了，但是神有一个方式，要让有一些事情落实。这个落实说止住罪过，除尽罪过、罪恶，也就是停止罪过。那么罪过有时候很难停止，人犯罪会越犯越多，越犯越多，越犯越多，越犯越多。那个脾气坏的人说：“我不能发脾气了。”还发个脾气，为什么要发脾气？还有发脾气。好，最后就说都是你，都是他，都是都别人。可是人家都走光了，还在那边发脾气，就是这个罪过不能停，就不能停。我想做的我不做，我不想做的我偏要做。有时候我明明是想要跟这个人说你很可爱，可是我一看到他嘴巴出来的就 也很可擦、哦、那个不对的字就跑出来了，就跑出来了。那这一个罪过怎么止住呢？其实挺不容易的，现在也是好多好多的罪恶还停不下来，就是一个很难停止的。他说止住罪过，怎么止住呢？除尽罪恶，也就是把过去的罪恶也都除掉，就是所有罪过所留下来的一切统统都除尽。止住罪过就是不再有人犯罪了，这是指着神的子民，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其实也包括着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选民。要止住罪过，罪过被能够完完全全停止了，除尽罪恶，也就是把过去的也通通都把它除尽，就好像东离西有多么远，这些罪就被除灭了也有多么远。这很多罪恶的后果也都被除尽，赎尽罪孽，那么有很多的罪孽被赎尽，引进永义，让永远神的公义进来，在神的国度里就有神永远的公义，这个国度进了，那么这全部都是在讲神国里面该有的。封住异象和预言，也就是让很多被封闭的这一些意象和预言它能够启示显示出来。启示录主的时候到了，有七个印被解开，七个印就是七个密封的奥秘，七个密封的奥秘，有一些是密封了，奥秘密封了，所以但以理得到的启示有一些神叫他封闭直到末期，有一些是叫他讲出来。那么为什么有一些要封闭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神在准备，我们准备好了再让我们得着我们所准备的。所以何敏刚才讲说他哭啊流泪啊，给我一个热心爱主的丈夫，他不够热心，不冷不热，很冷淡的教友，给他热心，给他热心，哭得很热心，好长的时间。主府听了没？府听了。后来呢？不是他，不是这样子的，不能接受。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不能接受，也不能不接受，因为是你求的，因为是你已经走近路的，也就是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直到我们有生之年，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要，可是有的时候说我好不愿意哦，哈，可是神要改变我们，他不是不愿意，而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他改变呢，我也改变了，何面他在改变，他在改变，他在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时候到了，事情就发生了。有些事情我也会想说，我当然盼望何美了解理解，可有的事情他就不能了解不能理解。后来我把他交给神，我发觉他了解我越来越多了，因为神使他了解我所经历的一些事，他了解。那么神若不让他知道他没经历，我就讲破了喉咙那也没有办法讲清楚。也就是神愿意我们经历他的好，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我们开始会经历主所经历的。这是神爱我们，因为神把我们当作朋友，就把很多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要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有一个至圣者被高抹，就是有一个神的儿子，圣洁没有瑕疵的受缚者，弥赛亚，墨西亚，受缚者，受高者要来。那么这些要来有多久？神已经定了有七十个期，七十个期，诗高本是翻译成七十个星期。其实星期这个意思就是七， 七的意思，七天，七十个七就是数学我们都知道是多少，四百九十，是指着四百九十年，有四百九十年，这四百九十年这些都要成就，有四百九十年要成就。其实四百九十年成就这么伟大的事容不容易啊？为我们来讲说永远不可能成就，永远不可能成就。我们说除尽罪恶，还没除尽就加了好多新的罪恶，止住罪恶，罪恶还没有停，它又变成了很多的罪恶一直在发生。那么为什么要有这490年呢？其实在于里面来祈祷的是70年，70年是神给耶利米先知。那么那70年是为了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很多很多的罪恶，就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70年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他们的罪过止了没？没有。他们的罪恶除尽了没？没有。他们的罪孽完全被赎了没？那么他们已经悔改进入了引进了永义吗？
嗯，
没有，都没有。那么先知的所有的预象预言都应验了吗？也没有。其实是神愿意很快的预言，而是人一直拒绝他就延后了，一直拒绝他就延后了。神愿意救人，可是人一直拖拖拉拉，那么就会延后延后延后。其实神很快的，是我们很慢。我们以为我们在等神，其实是神在等我们。他多么多么愿意把我们带到他永远的福分。那么这七十年没有完全达到神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就算了吗？没有，就变成了490年。本来是70年，那现在呢变成70年，还有七倍，七是今世的圆满，神给了70年。那么这70年他们没有完完全全珍惜，没有完完全全，所以神就定规了有490年，就是七倍的70年，七倍的70年。那么这一个七倍的70年就是神要继续的工作。神都有办法，神什么都有办法，神什么都能，他都能。我们以为我们卡住他了，诶，我就还是这样啊，70年没有，他有办法在70年之后490年。可是他说这490年之后就到终结了，到达一个完完全全这些事情要来。所以这490年就是要讲这一个几件事情都要成就，罪恶要停止，罪恶要除尽，罪孽要赎尽，也是都悔改，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尽，然后启示要应验，受膏者要来，神的国要降在我们中间。而这490年是非常不容易懂的，490年也就是神愿意我们明白，他要帮助我们懂，他要告诉我们懂，他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懂，他是非常非常丰富的490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纵使我们有些地方一时不明白，我们反复思念，我们大家一起都努力的去默想着神给我们的话。我们上次读到2300天或2300昼夜，我们也不明白，可是神却让我们开始明白，让我们知道他明白了以后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了。因为隐藏奥秘是神的荣耀，这是生命记第29章。隐藏奥秘是神的荣耀，把奥秘显现出来就是属于我们，神把他的丰富给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但以理得到的奥秘显示出来就是给我们，给所有神的子民，神要准备我们。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好。23节说你恳求的时候就得到了答案，其实这是很快的。让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活在时空的限制，一年就是一年，一天就是一天， 你现在多大年纪，如果是60岁，那么就是60年，不是60天，就是一年一岁，一年一岁，每个人都一样，就是这样。我们活在一个时空的限制里，我们被时间所限制了，但是神不在时间的限制里，他超越了时间，他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永恒的神，他的国度里不在时间的控制里，他要把那一个超时空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开始要有天国的思想，也就是赫敏刚才说的，类似经上说的，是彼得中途说的，在主前，在天上，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一日像千年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有跟主在一起的读经一个小时呢，你可以换算一下，可能是几百年的丰富，好多好多的丰富。所以那个丰富就是神知道我们受到了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有更大的丰富，还是他要恩待我们认识一个超时间的，那就是一个永恒的丰富了，永恒的丰富。而很多的事情是永恒的丰富，他把一个永恒的丰富加给我们，他提升我们进到了一个超越时空。那么千年也如一日，也就是在神的面前就忘记了时间。有的时候我觉得，哦，我要在这边读经，我有一次坐飞机，哇，要坐十几个小时到中国去，可是一开始祈祷了，我就一直祈祷到下飞机，大概十来个小时下飞机，我怎么这么快，怎么这么快，我好像还没有完完全全满足，很满足很满足，可是觉得更多更好，更多更好，更多更好。那么十来个小时，好像一刹那之间上了飞机就要下飞机了，因为神恩待我们进入了超越时空的那个丰富。所以但以理他一祈祷，神就已经回应了，而神回应他多快，这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但以理还是等了一段时间才得着的，才得着。所以我们在时空的限制里，可是我们要用信心进入他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因着信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因着信我们进入了神给我们属灵的丰富里，天国的丰富里，是因着信。而这一些所有的信，这一些信就是神要把好多好多的超乎我们有限的生命赐给我们。因着信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如果安息了呢，时间好像都停了，那就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在信心中是一个安息的生命，好像一切都是永恒的，不会失去的，持续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也说，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信的是所希望之事的实底。你可以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有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指的是未来，对不对？未来，我们对于有一种我们渴慕得着的未来，我们盼望，而相信就是这一个盼望的实底。实底就是 reality， 真实的，也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事实。这个真实的事实是信心，是信心。所以撒加利亚跟以撒伯尔他们年老，加百利说你要怀孕，那么也是十个月后九个月后才生出来，但是因着信就可以知道这已经发生了，就是一定要发生，一定要发生，一定要发生，是所希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以这一个没有见到，这一个盼望它却在你现在有如就如同现在，那叫做信心。也就是信心把我们带到了什么，超越了时空。 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时空。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有定时。当我们进到了神的时空里，进到了神的命定里，我们会安心等待他要做的事。我们其实安心等待的意思，不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而是有个把握，神啊，你会俯听我，神啊，你不会让信的你蒙羞，神啊，你知道。我也曾经为了一个祈祷，也祈祷了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只是没有记有多少，也就是我读约书亚记，至于我和我的家人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神。我一读到的时候就好快乐，我要。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生我们全家在侍奉神，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的两个女儿和我在求的时候，他们爱世界的心也都还蛮多的，就是也是个不冷不热的一种状态，也是。那我求了，我求了相信了。现在呢，它是应验了，对不对？它已经应验了，也就是我们全家都在侍奉神。其实我还有一个祈祷，就是我们这小小羊群全部都进天国，全部都在幕后的时代被神重用，也就是神他要我跟一群他爱的人，他拣选的人合在一起，一起来准备，一起来打拼。所以我们的读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祈祷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带着，我是带着信心和来承行神对我的呼召，那么我也就这样做。那我们也都要这样。我也看到说有很多的味道已经发生了，有很多的味道，有很多的状况，也就是我们开始经历到不只是一个时空了，而是有一种超时空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神是 supernatural， 他是超自然的，他掌控一切，他掌控一切。但是也不表示说我们不活在实际里，我们活在实际里，我一天要做每一天的事。那么我时间不够用，就求说主啊，让我一日如千年。我今天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哇，好多的事情，一件一件。那么求神给我一日如千年。那有的时候有一些痛苦，那么求千年如一日，很短的就过去了，因为他都可以让我们在经历上能够体会到他的话是真实的。他的话是有效力的，他的话是生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神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生一日千年，千年如一日。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证，信就进入他的安息，信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信。对，所以其实很快我求我们全家都侍奉主，也很快就应验了。所以回头来想，好快啊，就是一短暂，他们就侍奉主了。我们看着现实的状况，好像不知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么难处的490年就把它搞定了，感谢神他要搞定，那我们要提前被搞定，进入他的丰富里。而且在490年他要兴起很多的仆人与台徒同工，来完成他要用我们完成的使命。我们是被这样的使命被他派来这个时代的，他要帮助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他，感谢神，赞美神。我再把时间交给何敏。
现在还有哪位发言？
请坐。
感谢主。那刚刚听到何敏跟大哥讲了很多的祈祷，祈祷其实是蛮不容易的，要很多的舍己。你看九年，实在是很难想象，你要面对九年这样的考验，是很，因为神他做事有法则。我们都知道，大哥在1991年得救之后，就每天就哎，我在这里，一有机会侍奉就愿意，也就是祈祷主啊，告诉主啊，我在这，我愿意服侍你。可是常常我们就听到，哎，逾越节遇过。左右没有选，要不然坐前面，哎，坐到前面，他在后面。总是就是因为神有神的时间，太早来讲，知道对，确实是不好，一定要490年。因为大哥也知道，如果早一点的话，可能早就一上战场就被挂了，因为你生命还不能承受， 所以一直到了命定，他命定七年之后，其实主在那一天凭着信心祷告，不需要等九年，其实神已经应了。可是为了准备彼此能够更到了成熟的时候，那果子总是要时间才能成熟。我们现在家里很多的果子，有苹果啊，有那小葡萄，哇，很矮的树，小葡萄一点点，哇，一串一串的，那果子那么小，现在看，可是需要时间啊。时间到了，它自然就成熟。所以是有一个定生，有一个定律的。那真的是感谢神啊！就是我们看到他第一天，其实神已经应允，应允的。可是也是九年的都应允了，因为你这个是神说，我们按照他旨意求的时候，他什么？他必要抚听我们。这是神所喜悦，全家侍奉他，他喜悦啊！求夫妻两个同心合意，那当然是喜悦心。神为什么不听？要延迟九年、七年才安排？神早就听了，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刚刚何明讲，就是神早就俯听了但尼尔的祈祷了，可是需要时间来成就，因为太早的话，因为神知道一切啊，所以他命定，他说这边讲的，他这边讲的非常好。那第二十四节，关于你的人民和你的圣城，这是关于以色列人民跟耶路撒冷已注定的。这就是已经神命定的，是不能更改的，不能提早的，就是要490年。就像我们讲的2300那个日子，它就是要这一段时间，它已经定好了，因为它是全人的事，它知道一切。那我们和合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和合本思高本翻译的，这边讲的很好，因为和合本翻译的有点思高本翻译的，他说70个星期为了什么？为有7个为，就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第一个为了终止过犯，第二个为了终止罪恶，第三个为了赔赎不义，第四个为带来永远的正义，第五个因应验神事，第六个是应验预言，第七个给自身为了给自身者富有，所以7个为。那和合本可能就没有为，是刚刚有7个为了这个原因，7个原因，所以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看和合本很清楚，有时候看思考本就是比较的调看得很清楚。上次听那个伊娃讲那个次序对照，就很清楚在和合本上，那思考本就是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相信他，就进入了安息。那刚刚特别讲到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是所希望之实底，所希望之
是的实底，
未见之的确证。Okay, 信心是所望之担保，未见之的确证。所以两种翻译啊，所以。这是神已经，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当我们信了主的话，我们进入安息，我们就少受点苦，就不要在那里挣扎呀。现在你知道神福听了，要怎么时间怎么还没有，怎么还是这样的？就我们信心不凭眼见，如果看眼见，你看环境的，看实际的情况，哇，就会掉到那个陷阱里面。然后应该是把眼目看在神已经应许的，我们只要安心等候。等到他的时间，这是一个秘诀，就等候他的时间到了，他必要应允。这是给那些苦难的弟兄姐妹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苦难中，那个时间会过去的，可是要把握，不要在那个时间的话，很多的挣扎，反而把自己，对，就把时间也没有享受在那个安息神预备的这段时间里面。好，感谢赞美主，把时间交还给何勉。
今天苏老师讲到说这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还有这个信心帮我们超越时间，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呢，这个我在美国的这些年一直都是赶，一个人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读书的那些学校，我上2个私立的学校，然后都是那种10个星期一个学期的， 那种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个每个星期都是有作业，有什么项目要交，而且他一般都是网上他定了一个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到了你就一定要交，他没有说你延后他给你扣分啊什么，没有这么一回事，除非你家里面真的是重大了，什么生孩子啊，有人过世了，你也许可以让老师给你就是通融一下，否则的话他时间到了他给你的那个链接就过期了，你不管你写了多少作业你就再也上传不上去，你这一个作业就没有分数了。所以我一直就是在那种很赶很赶很赶的状态里面。我记得我以前常常那个交作业都是半夜十二点到，我都是11:55、11:57这样交上去，所以一直就是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信主以后才稍微好一点点，我才发现说，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居然可以超越时间，这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大开我眼界的。我以前就是早上就是太辛苦了，早上醒不过来，然后看看还有10分钟我一定要醒过来的，我否则我就要上班要迟到了，然后我就求主说，主啊让这个10分钟变得像1个小时那么久，然后我就去回去，竟然让我睡了个回笼觉，就真的感觉就像睡了1个小时一样，我一醒过来看啊，这个10分钟居然还没过完，还剩1分钟，就是真的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他们打仗的时候让那个日头停在畸变，月头停在雅雅轮毂那种，好像上帝就是他出于他特别的恩典，他就让那个时间就停住停在那里，可以让我能够怜悯我这个身体软弱。然后就是说苏老师讲到，如果能够有信心的话，你可以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好像现在就已经发生了，你就不必要着急，你就安心的就享受它，也许一眨眼它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是我从来以前都没有，就说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我都是着急。我从开始读书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都 schedule 上都排到最后一个星期，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看着，就第10个星期，然后就每次就要往后面一个星期要做什么，后面一个就是往那赶。现在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是知道这个，我就心态就可以平和很多了。我说第一个星期就感觉我好像，哎呀，这个到第10个星期我肯定所有的作业我都可以做完，没有问题，就慢慢的去 enjoy 享受它，去就是带着这个信心该做什么做什么，心里就不要那么着急。我觉得就说信主给我们一种人生的态度应该有改变，让我们有那种从容，那种你像如果你看人家那个王后啊，王子啊，那个国王啊，看看他们多么的优雅，他哪会那么赶呢？
他不需要考试，
他不需要赶，他都是非常笃定的嘛。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渐渐的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活在一日如千年里面，真的是求主时间不够的时候，都让我这个一天过得像一千年一样的，让我心里面有安息。好像现在就已经活在永恒里面了，那就是太美好了。感谢主。
我们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好，徐英姐妹。
感谢主。谢谢何明姐、石大哥和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那今天这一讲哈，我在看的时候就好像有的时候很奇妙，我就觉着在看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感动，但是在临近了然后或者是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就忽然之间哈里边的感动就出来了。那我也把我领受的跟大家分享。在今天这一段圣经中呢，就是好像达尼尔他一直在祈祷一直在祈祷，那我留意到他上一次祈祷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在第19节中后半句说，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我的天主，你不要再迟延， 因为你的城和你的人民是属你名下的。就是那这次那个加贝厄尔飞过来告诉他一句话，就是说让他明白，让他要完全的明白。那当时达尼尔所注意到的那个时期是70年，就是70年以色列子民要被流亡啊，要被巴比伦所奴役。但是这时候那个加贝厄尔告诉他呢却是70个7年，就是好像跟他所想的那个不太一样哈。那我现在就想，那天主真的是蛮慈爱的，他知道达尼尔他理解的就是70年，就是一个七十。那这个70年满了，那的确以色列子民好像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回归了哈，是结束了这个奴役，去回到了他的故土上。可是事情还没完结。那如果他不清楚不明白，他依旧可能会看到很多的罪恶还在发生。很多的不法还在发生，很多的不义在还在发生。那他可能就会想，诶，这事情明明已经70年的流亡已经结束了哈，为什么还会继续有这个事情发生。那可是天主派遣加贝尔就告诉他，那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后边的那个心中大故事是7个位哈。那我当时查，我查出了6个，我就是神师跟预言我就没有分开哈，就是终止过犯，结束罪恶，赔补不义，永远的正义来，应验神事和预言，给至圣者富有。这个要成就就是必须达到这70个7，那这是天主所注定的。那我现在今天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真的是不是我之前所看的，就是完全是为了以色列的那个这一个民族或这个国家而说，而是指着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要来的时候啊，他要成就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成就了天上阿巴父的旨意，好像这些事情才能够成就哈，就是过犯被终止，罪恶被结束，不义被赔补，永远的正义来，然后旧约中指着主耶稣的神事和预言就都应验了。那最后这一句话呢，就是为给至圣者富有。我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我想，咦，好蛮奇怪的哈，至圣者还需要富有吗？那至圣者是要给别人富有的，或者是他要派遣他的仆人去给那些人富有。那我查了一下，在圣经中讲受富者，我们四高版叫受富者，和合本是受高者。那在受富者受高者旧约中很多的时候指的是王，就是达卫啊撒乌尔啊，还有司祭也讲过他们要受高啊，也要受富。那在撒迦利亚先知书4章14节中，其中也说有2位势力在上主面前的受富者啊，受高者，代表就是说这2位呢，那我看了一个注解，他说这2位一个是代表王，一个是代表司祭，那实际上预表着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既是王又是司祭，就是好像圣经中指着主耶稣基督的预言要借着这个时期直到他来的时候就成就了并不是说只是说那个70年已满的以色列子民回归了，圣殿可能被重建了，那这个事情就完结了，而是说后边还有啊。那这是我今天看的时候所理解的。那这受高者呢，那至圣者就是至圣者怎么还会被富有，那我就想至圣者是天主对不对至高者至圣者，那怎么可能给天主富有呢？但是一想到我明白了，原来他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形象到了这个世界上，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就是天开了那若翰为他施洗，天开了，圣神降下的时候，那他领受了圣神。那我记得有一次学习的时候舒大哥讲，他说为什么圣经上会说若翰是最大的，就是在妇女所生者中若翰是最大的。那在过去我所接触或者我所领会的，就是有很多没有说过若翰他怎么怎么样哈，还反倒说了其他很多的圣人他们都很好，还是很圣洁，然后怎么样，好像都是很高的。但是在圣经上却说所有由就是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若翰的。那当时舒大哥就解释说，这个若翰因为他所成行的这个使命，他给主耶稣基督付了油，就是他给这位天主子耶稣基督他付了油，所以他是这 妇女所生者中是最大的。那今天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这是指着就是主耶稣基督而讲的。我不知道我领会的对不对哈，但是至少说我现在我理解这段圣言，那我知道哦，其实这一切的成就都是指向了主耶稣基督。预言也好，神事也好啊，都是指向了他。那在学习中我也看，也真的有很多时间哈，什么2300天呢，1936天啊，还有1920天呢，还有70个7啊，那我有时想主啊，这些时间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啊、那如果是指着他再来的时候，我想那圣经上说是他来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他说阿巴父以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算出来哈、啊、说哪一天他来了，那好像跟圣经上这个话就有点冲突了。那是不清楚的，但是说他说看征兆，说我们应该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要来了，什么时候说开始了，说这产难产痛已经开始了，但是哪一天呢，那真的是不知道。那关于那一天，他说是父以他的权柄所定的。那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过去是想啊，可能天主不让我们知道，现在有时候我在想，忽然这样我感觉好像这是天主的慈悲，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日期定下来，其实也是给我们世界上的人机会，希望能够在他审判，他派他的儿子来要审判的那一天之前，有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得救。所以这一天不是真的定下来了，而是说看啊，就是也是看这个世界，那究竟是怎么样的来反应，来回应他。感谢主，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一点啊。不知道对错哈、啊，但是我自己一点领受啊，跟大家分享。感谢主，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何绵姐。
好，谢谢徐英姐妹，我们下面请吴阳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给我机会分享。今天查了这个达尼尔第九章21到24节，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尤其是主的仆人们一经这圣经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能通达知晓，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之前读的时候呢，真的看不懂这24节，看不懂，完全是看不懂，也没有想过分享。可是苏老师一分享完之后，哇，真的好有光亮，好有光亮。然后我接着我就去查了一下，我说因为这里说70个7年，就是490年，我就查回那个我看的是和合本哦，就是大流士王，我们可以看回达尼尔第五章30节。达尼尔第五章30节，那儿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利底国，就是说那个巴比伦国就在那一年灭亡，然后大流士就成了马代国的第一个国王。接着那时候我就查回因为和合本它没有那个年代的那个时间表，可是斯高本后面是有一个年表的，我就查回就是在2224页，那里写了就下面那里写就是巴比伦国灭亡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的539年，就是说就是公元前的539年，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伯沙沙就死了，然后取代他的是马代国的大流士，那时间推算大概就是公元前的539年。然后在刚才说我们读到24节，他说70个7年以后会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高者，那只有主耶稣可以做到啊！除免是罪者， 然后至圣者，那就是主啊，主要来的那一天，主要成就完成这一个事情的那个时刻。那我公元前的539再加上490年，刚好就差不多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完成了父的旨意交给他的使命工作的那一刻。所以我一直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理解的对不对。可是呢，我这样子算下来真的是很精准，真的是主就如果不把他要做的事情启示给他的先知，他什么都不做，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启示。哎呀，所以就是让我真的是这个主是又真又活的主，这个主是又真又活的主。然后我也很感恩，就是在马窦福音13章的16-17节这里写着，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在想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活在了就是这个启示被揭开，然后主耶稣来了，他已经来了，他已经应验了先知的话，他已经应验了，打开了一个恩宠的大门，打开了这个就是属天的帐幕，就是我们听到了，我们看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恩宠的时机。所以刚才在听苏老师分享，真的是他就是他们他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祈祷，很长很长的祈祷，就是一家人都能够侍奉天主。然后在这里我也很渴望我和我的家人都是能够侍奉主的。可是若非我们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那个时间没到的话，我也只能够安心的等待。这是要学习的和不断的为之去恳求天主帮助我们去准备，帮助我的家人洁净自己去准备。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的分享完了，交给何绵老师。
谢谢吴阳姐妹。我们刚刚在吴阳看13章的时候，马窦福音13章，我就看到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窦福音13章的第35节。从34节念，可能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刚刚那个苏老师有说了，就是将隐秘的事显现出来是上主的事情。对，那在就是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29章，和合本是29节，那个至高本是28节啊。隐秘的事属于上主，我们的天主，以启示的事却永远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有关，为叫我们实行这法律上的一些话。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耶稣基督他开始跟我们讲隐秘的事情的时候，就说在旧约所谓的所有的预言就是开始成就了，上主已经开始，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启示给我们。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呢，就是我们就保守这样他所启示的，然后让我们这样这些启示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中间叫保守，然后我们可以实行。我看到那个桂英姐妹举手哈，请桂英姐妹分享。
大家平安，不好意思，我一半才进来哈，因为开一个会议，但会议是很烦人的。很让人近乎痛苦，但是我只要想到主在我就喜乐了。那我刚好进来的时候就听到苏弟兄在讲话，那苏弟兄说的就跟吴阳讲的一样哈，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愿 我们都能在天堂见。感谢赞美主有这样美好的祈祷，愿我们每个小羊都做相同的祈祷，因为天主都在听我们的祈祷。这里让我听到的，我也在想说很长的祈祷，这个在我有很深的经验，但是我也要在这边给天主作证，天主真的应允了，而且你会觉得说他真的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必须要仰靠他。我们仰靠他就单单只有一个相信，就是那未曾发生的他会发生，只要在他的旨意里面，还有他的时间。在这边来讲，他是为了要这个时间真的是应该要在天主的手里，不是我们，我们不能去妄动去妄想，他要装备我们，然后他要洗净我们啊！他为了这么多一个过犯一个罪恶，还有我们的不义，还有要让他是永恒的，因为天国永恒，天国的里面是不能有一丝一丝的不洁跟不属于天主的东西，但是我们身上太多了，需要他大力的去震动，大力的去摇晃，要让他的至高的圣火要去冶炼我们，要把我们炼得比黄金真的还要纯净的出来，才能适合在天国的光，还有天国的那一份圣洁。所以这也是给我听到的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虽然我听到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今天要听的，所以我有那种感觉是我要来讲全家都侍奉主。我想到我的先生，那是在我来讲不可能，甚至于绝对不可能。他不反对我，我已经就很非常的就是高兴，心里就十分的喜悦了。但是我也有这个渴望，因为他跟我说我先睡觉，那他我有心我先睡觉，就这样。所以在这里来讲，我没有关系，你的睡觉有一天是你会在主的怀里，在他的安息里面，我希望他有他是，我也为他这样的祈祷。所以我们把祈祷让他持续永恒的为一件事祈祷，即使是实现了，我们还要继续的去祈祷，还有不停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听到这一段读经的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还有也要说一下那个吴阳他去查那个徐英去查，还有上主啊，你也知道我很胆小的在那边一直听他们讲，我真的没有办法读经这一块啊，我真的还在那边一步一步的在像婴儿在走一样。但是这几天主给我亮光查，结果他已经让我知道从哪里查，在哪里查，哪里有资料，他给了我好丰富的资料，我心里面好高兴啊。今天再听到吴阳说他查到什么讲，我好感谢啊，我有同感，我心里面想天主也给我了，希望我以后在查经里面也能够在天主的圣言里面，我会知道的更多，了解的更多，然后有更有心得领悟去来做分享，同时也是充实我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主的样式，然后说主要我说的话，那才是真正我的口舌会离开唇舌不洁人的中间，因为我的唇舌就一直在这里不洁，很难去去侍奉天主。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分享以上，谢谢。
谢谢桂英姐妹。那我们做结束，我再分享一段，就是在圣咏121篇，121篇里面所讲，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个爱慕法律的，我们遵守主的法律的，我们要保享平安，也没有一点失足跌倒的危险。所以呢，我们的救助。这个圣咏121篇呢，我们的救助是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宇宙，他绝不让你的脚滑倒，保护你也绝不睡觉。
那保护以色列者不打盹也不会睡着，上主站在我们的右边做我们的护卫和保安。白天月亮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保护我们于任何灾祸，上主保护我们的心灵平安，上主保护我们外出，保护我们回来，从现今一直到是永远的世代。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怀着这样子的上主保护我们，随时保护我们的心情，我们一起祈祷。我祈祷完之后愿意祈祷的人就可以举手。我们今天现在时间还有十分多钟，所以可以有五六个人祈祷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又经历一个丰富的夜晚，在亚洲是丰富的早晨，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你的许诺是多么的真实，让我们在跟你的相聚中，我们经验到了你所预许要给我们的必会成就，我们要怀着信心去拿到，我们要怀着信心去猛力夺取。主耶稣，我们希望在我们行走的道路上，我们愿意我们在我们行走的道路上都能遵循你的旨意，是已经是悔罪，将这些不好的这些不属于你的都已经去除的人。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脚步都是走在你的正义的坦途上。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意祈祷的可以举手。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在今天的这三段的圣言里面，主耶稣里面有一句话说，他指着但以理达尼尔说，你是个极可爱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做那极可爱的人，在你的眼目中做极可爱的人。那我就看到那个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就讲到，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平安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凡是按这原则侍奉基督的，才为天主所喜悦，为众人所称许。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你这里面今天的圣言里面也很多，就是你不喜欢不义。主耶稣，那不义的哈，是你的愤怒总是会来的，总是会来的。主耶稣，我们要与你有义，与你有义，要与你有这个义德，就是跟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哈，能够讨你喜悦的关系。那做的事情是在你的国里面你喜悦的，怎么去讨你喜悦，就是按照你的话语，你的话语都告诉我们怎么样。你知道，让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向你看齐的时候，向你对齐的时候，我们的心身灵跟随着你，真正的跟随着你的时候，我们的你就给我们披上那个义袍。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是的，在你的国内，在神的国内，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耶稣，我们参加你的圣宴，读你的话语，就是跟你在一起。主耶稣，每一个圣宴，那查经的圣宴，祈祷的礼拜二祈祷的圣宴，那很许许多的圣宴都是属于你的。主耶稣，我们在你内真正的就是享受到一如千年的那种就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主耶稣，是你是在耶稣基督内所给予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不要寻求你以外的事情，主耶稣，我们就寻求你，你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属世的肉身上，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走，应该如何行。主耶稣，你会带领我们，我们所要就是听你的话。主耶稣，当我们听你的话跟你祈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我们就成为你极可爱的人。主耶稣，愿意，主耶稣，愿意，我愿意也祈求我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主耶稣，为你所爱，感谢赞美主。以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下面先请丽蓉姐妹祈祷。
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耶稣，是的，你的话语以及你仆人解释就发亮光照。主耶稣，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懂得，让我们有信心，更有信心，更有信心去跟随你，主耶稣。是的，我们在你的平安中，在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中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主耶稣。纵然我们前面有很多阻隔，有很多拦阻，主耶稣，你的光，你的道路就在我们前面，因为你将你的平安已经赐给了我们。主耶稣，你也告诉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奔向你的道路上，在这条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用猛力来争取，用猛力来跟随主耶稣。这个猛力就是我们的祈祷。主耶稣，刚才你仆人分享他在飞机上十个多小时的祈祷，就像那一刻，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的教导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了盼望，让我们有了信心，主耶稣，就好像我们向你所求的就在我们眼前，也像你的仆人在刚才所有的你的孩子们的分享中，让我们可以稳步向前，不需要焦虑，也不需要着急，主耶稣，你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要我们按照你的道路所行，按照你的道路所走，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信心跟随你，主耶稣，让我们更有力量的去跟随你前行，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恳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下面请徐英姐妹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主耶稣，也谢谢你借着属大哥的口，你渴望我们众人都能够进天国，主耶稣，这也是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心中的渴望。你说在地上哪里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你就必要俯听。在我们祈祷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你的心，你就派遣天使来告诉你的仆人。主，我们也渴望，当我们真心寻求你，我们渴望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也求你派遣天使来指点我们，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我们渴望在天国中来成行你的旨意，我们也渴望成为你天国这福音的大使，来传递你的国度，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进到你的国度中，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仆人。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你召叫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小小的羊群中，你也必定要带领我们前行的路，我们就要望进背后向前奔跑。纵使环境中有很多的磨难，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眼注视着你，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恐惧，我们更要奉你的名弃绝一切来自于仇敌的那各种各样的谎言和欺骗。主耶稣，你把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心中把它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把它吞下去，跟我们的生命调和在一起，我们就永远不背弃你的话。主耶稣，纵使我们不明白，但是你却要使得我们清楚，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我们被搅扰，去研究那不该研究的，主耶稣，也求你把我们带回正路，不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明白的是从你而来的真理。主耶稣，我们不是要掌握很多的知识，我们要知道你究竟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你让我们做什么， 你让我们想什么，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完成的是什么，我们就把这一份渴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你不轻看你一人的祈祷，你说你一人祈祷大有功效。主耶稣，我们也相信在你圆满的时刻，你必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该知道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今晚跟我们在一起，也有许多人或许想发言有点害怕，有点不好意思，那我们就把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用你恩赐给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一起向你献上祈祷。
谢谢何勉带我们今天晚上的或者是早上的读经，有主的同在一切都好，也谢谢每一位发言的参与的，都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共同承受主要给我们的打开的启示，打开的光亮，这一打开就是给你给我给我们的后裔。感谢主不断的给我们新的启示，新的光，新的丰盛，我们要把这些新的丰盛保守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活在这一个美好里。主还要再给，主要给，继续的给，我们也要继续的收，